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主播灿灿。这次呢，我们请来了一播客的圆圆来跟我们一起录制，圆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播客的圆圆，又跟大家见面啦。
这期其实我们想做一期关于春天来了我们的饮食的这样一期节目，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呢也在看老牌少女的购物路线，里面提到就当你去做饭的时候，饭菜的香气在小屋里弥漫开来，你就可以回去和过去的儿时家庭记忆团圆。所以其实我能够感觉到我们吃的每一道菜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记忆，甚至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吃特定的菜，比如说我们难过的时候开始吃很多冰激凌啊什么的，那种对你心里的安慰也是你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个回忆。也想问一下圆圆，你最近在吃些什么？
正好因为前段时间也在跟朋友聊，因为春天到了嘛，现在上海就非常适合做一道菜叫做腌笃鲜，不知道灿灿有没有听过，就是上海的一道菜，它需要用腊肉、豆腐还有竹笋然后一起煮，那个汤非常的鲜，鲜到你好像舌头都可以咬掉那样。因为我为什么想要做这道菜，是因为也是跟它有一点回忆有关的，这应该是我来到上海最先吃的一道地地道道的一个上海本地菜。对，虽然我老家离上海很近，但是我是第一次这么吃这道菜，然后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呢我就把菜谱去背了下来，然后自己从尝试着去做，每一年的春天我肯定要做这一道菜，然后会告诉自己啊，春天来了。
腌笃鲜里面有那种春笋，所以就每年在小笋冒芽的时候你去刨它然后出来做，感觉特别的香。
对，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是有竹林的。
哇哦。
对，就是 有两片竹林，每到春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拎着一个小篮子去那个竹林里面挖笋。
好神奇，你居然亲自挖夺笋。
竹子上面有那个黄色的软啪啪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吧，就很像那种橡皮泥，我们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玩那个东西。然后关于竹笋，我们那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传说，比如说有些笋它因为可能地的土壤的问题，酸性过高或者碱性过高的问题吧，有一些笋它长出来是一个黄色的，然后这种黄色的在我们那是誉为一种不祥的笋，就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被警告说，看到这种黄色的笋你是不能去看它的，你也不能用手去指它的，如果你一旦小孩子用手去指它，你的手会烂掉。就是从小、
要求这么严格。
对，就是从小被这么吓大的，知道吗？
好神奇。我没有挖笋的经历，但是我有家住在竹林旁的那种经历，然后就发现那个到一定季节的时候竹林就开始冒新的小叶子和嫩芽，觉得特别幸福，
而且那个味道很清香，我觉得竹叶的味道很清香。
是的。
然后我后面就自己开始，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做饭，我一般都是不同的季节要吃不同的食物，我觉得这才是你对大自然变化的一种最深刻的感悟。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在读文学的时候，因为有些文学作品它是非常详细的去介绍一道菜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张家玮老师的那本《爱情故事》里面，他讲的是一个很纯粹的父母辈的江南水乡的一个故事，里面呢会讲到很多很多好吃的饭菜什么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有一道菜应该是江苏的菜，叫做赛螃蟹，它其实只是用那个蛋黄打出来，把它打散，然后炒一下，就有点类似那种蟹膏一样，就模仿的蟹膏。然后我第一次看了这个描述的时候，觉得好有趣啊，因为它操作很简单嘛，于是我就开始重新弄了一下，去做了一下，做出来之后，我再对照着这个书里面的那个内容，那个片段，我再去把那个内容的片段再读一遍，就感觉自己啊，好像穿越到书里面去了一样。还有呢，那本书里讲到了有一道菜就是清蒸鲈鱼，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道菜嘛。
纯鲈之丝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因为 我老家也是在江南水乡，然后就很有那种亲切感，张家玮老师的文笔又非常的干净利落，然后你就会去按照这个文字所描写的，加上自己的想象力，然后把这道菜再去做出来。因为毕竟是文学作品嘛，它不像那种菜谱一样会告诉你几克盐几克糖几克生姜什么什么的，只是全靠你的想象去做。
我前段时间听别人说有一本书叫《腌食记》嘛，然后里面就说泰式菜的做法，他又评论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去吃的泰式菜很大概率是比就是实际上的那个年代的泰式菜的菜要更好吃，就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口味的。因为虽然可能那个年代的大食菜很费人力，要用很多什么做蛇呀，要用什么什么东西吊着，然后非常的山珍海味那样子，然后超级费人工，但是想到当时可能也没有冰箱，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些保鲜技术，所以就非常非常难才能吃到我们现在非常习以为常的一道菜。我们可能看那些书的时候，用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胃口去调试出适合自己的菜色，会让我们体感上更好一些。
然后你说起这个，我又想起了我那时候在上海，也是上海吃的一道菜，叫做茄鲞。灿灿有听过这道菜吗？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我在上海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但是我应该在《红楼梦》里面看到过。
对，它就是在《红楼梦》里的一道菜。然后我当时我朋友说一定要点这道菜，我就很疑惑，我说这道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吃的那个，
是的，
做一道茄子废了20只鸡什么的。
对对对，他是这么做的，他说要把刚刚摘下来的茄子把皮给切掉，只要那个肉，然后切成碎丁子，然后要用那个鸡油炸，再用鸡脯子烙，然后把它香菌啊、新笋啊、蘑菇啊、五香豆腐干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干果子一起，然后用金汤把它炖一下，然后再把那个香油收一下，放在一个蜜罐子里封起来，这样子。它后面还有很复杂的一个，就是如果吃的时候呢，用炒的鸡瓜一拌就可以吃了。所以呢，刘姥姥她听了就说，我的佛祖啊，竟然要10只鸡来配它，怪不得是这么好吃的。
对，我觉得好像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然后你就往往日常的饭可能也会比较费工。如果是一个人吃饭的话，可能就是以食物的原材料是怎么样，然后你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给自己做饭上。比如说如果给两个人做饭的话，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些菜量啊什么的，这样子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只有在《红楼梦》里面这样子的大家庭，你去吃饭的时候做每一道菜多费点功夫，可能会多一点人欣赏。但如果你可能就自己吃，然后你自己吃完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是没有太大差别，没有感知到这个菜的就是特别之处的话，好像也就不会想一直这样做了。
我可能跟灿灿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一直喜欢厨房的空间，所以我有时候其实做饭挺费时间的，我有时候光做饭可能就要花2个小时就做2道菜。
哇哦，哇哦，你跟我完全不一样哎。
对，我这是我刚来上海的那个状态，因为一下子其实我没有适应上海的节奏，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那时候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去琢磨吃的，然后我讲求它的配色，它要炖多久，炖到什么程度，哪样先放哪样后放，盐什么怎么放，就每一样我都会去研究一下。包括有时候想吃一种食物的本味的话，我就不怎么加其他的料，那种什么一种肉，就我就直接就是用油什么稍微煎一下，我连盐都不放，就想吃那个食物最原本的味道。包括要跟同事们不停的去讨论哪一家超市里的那个肉是最新鲜的，哪一家那个肉是一般般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生活，我觉得。
对哦，所以我觉得跟你聊食物的时候也很有乐趣，就你好像是在做一场关于食物的冥想。这样想起来，其实我感觉我每次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说特别久，可能1小时以内，就如果是不聊天啊什么的话，就肯定1小时以内能够完全吃完了。所以我觉得我花在做饭或者这些东西上的时间会确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最近在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也不会说要调整到完全这么多时间来做饭感受食物的比例，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从我可能1-2年前从来不这样子做饭或者怎么样，就是到现在可能开始琢磨怎么做饭，然后也给别人做饭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独居的时候就给自己做一些就简单的菜来给外卖换换口味，对我的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的提升。
对，
然后我最近可能是我去年开始读的一些书，就是有一些草蛇灰线让我有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去年开始读的一本书叫做《桃花与蟹》，然后它是讲，
很有意思，
对，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好听。它是讲就是中国人生活里的那种二十四节气的。其实我本来会以为这本书读起来不会那么连贯，我怕觉得就每天就读一篇那样子，过完一年那样读，就像日历一样的书。但是他那本书其实他好像原来是源于一个报刊的专栏连载，然后那个作者是在西安还是在哪里生活，就对自然生活观察特别细致。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刚好是去年年底嘛，所以我是从冬天的那个事情开始读，然后发现就很流畅，可能他每一篇也短短的，然后读完之后呢再发现意犹未尽，又想把这本书读完，所以就又回到春天开始读，就能够感受到他从那个冬天到春天开始，就是每隔三差五都会有一个节气嘛，然后就特别深入浅出，但是又特别的有仪式感。然后他在那个书里面就会写，比如说他就会写春天的桃花与蟹嘛，就是秋天的蟹，那些就取了这种，能看出来
流口水了
对，就能看出这个作者他这么会抓重点，就是来取书名，其实他的文笔还真的蛮好的。然后呢就在这个书里面我就学习到了应季的饮食和一些风物，然后我又觉得其实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互联网啊，甚至有一些热门标签或者热门活动让我们去参加一些，就是可能你平时生活挺平淡的，但是它有一些活动就会让你这个日子就稍微变得特别一点。然后我们回想起人生的时候也是，就跟我们之前做的一期如何制造美好回忆一样，就是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哦，原来这一年里面我们有这么多个特别的日子，就会觉得生活因为记忆变得特别，就是因为这些特别的日子就变得特别丰富。然后这也是一个在都市里面抗抑郁的一个小妙招，就是你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些回忆能够给你未来不太顺利的时候带来能量了。然后呢这本书就是桃花与蟹，他就读完整个二十四节气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古代中国里我们并没有那么多就是互联网的工具，或者说那么多的社群活动，但是每到一个时候，比如说每到一个节气，我们就会像有一个大家长一样，就是带着大家跟着这个节气去做相应的事情。就包括前段时间刚好惊蛰完，我们就要去运动，就惊蛰当天最好是说上午十点的时候你要去做个运动啊，这样子你就跟上了万物生发这个节奏，你整个人就会特别的生机盎然。然后比如说到了什么时候你就应该调养自己，然后早点休息，这样子。我觉得我身体里也有一个老中医的灵魂，
我也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如果大家有读过项彪的一些文章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关联啊，我稍微发散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更加的是去寻找一种附近的美好。
嗯，是的，
我们包括吃东西也是，我们跟着季节吃东西也是，是呼唤起，从味觉呼唤起我们对我们自身所处的世界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一种都市中生活嘛，说实话春夏秋冬的变化除了冷和热，很多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啊，路边的花开了，或者说诶，那个荠菜，就那个野菜开始长起来了，
村头荠菜花，
对对对，就很难会去注意到，因为我们赶早晚高峰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去注意路边有什么花花草草的。但是如果你喜欢做吃的话，像我一样，我每次看到路边的荠菜长了之后就忍不住想去挖一点
嗯，是的，
对，
我这次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小经历，就是我过年回来之后喜欢上爬山了嘛，然后可能有这样子宇宙的信号散发出去，所以我就有一个朋友约我去爬山，然后我们就去爬了苏州的望山。那个其实挺适合你在上海一个就当天往返的这样一个行程的。然后呢我们爬完望山之后，在山脚下，可能那个因为苏州有挺多特别有名的山和景点，金鸡湖啊什么的，那个虽然说春天去爬望山就会你一年都会很旺，有一个很好的彩头嘛，但是在那个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很奇特的饮食上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到山顶上的时候，一般山顶上都会有仙则灵嘛，所以就都会有座寺庙之类的，然后我们这次就在山顶上吃了素面，所以就是本来到山顶上确实很饿，然后吃了一顿斋面之后又觉得就很幸福，然后又很有佛缘的那种样子，对对对。然后就下山，下山之后呢就有那 那种，因为我们从上海到苏州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去嘛，然后那附近就有很多的沿街卖菜的一些老人家，就很有趣。然后我买了大概一大包菜，就有像书包这么大一包菜，回来才3块钱。我就当时觉得苏州的物价真的，就可能苏州的物价也不便宜，但是确实你买菜的就是到菜农手上的钱，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多的。
对，
然后呢那个菜我也叫不出名字，当时还是我们一起同行的一个小姐姐给我讲的价，然后就说你给她1斤就可以了，然后她一个人也吃不了多什么的。然后那个菜确实我平时日常也会在盒马生鲜上面买一些菜，所以这个菜我觉得还挺当地的，就而且又很有那种野菜的那种感觉。我回来炒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苏州的这趟行程又被延长了一点。我经常喜欢在旅游地的地方带一些当地特色的那种菜或者盐啊或者什么。去泰国的时候买了他们冬阴功汤料，然后就觉得会让这段旅程稍微延长一点，觉得很幸福。
我周六刚做了冬阴功汤。
哦。
灿灿刚刚所说的那个回忆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每次回老家我都会自己去菜地里去摘几个菜然后带到上海来，然后我朋友就会很疑惑，他说这个菜有什么跟你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说就是不一样，家里的菜就是还甜很多，就是你那个味道就是啊，我小时候经常吃的菜的味道，这个味道不可能在盒马生鲜上买到，也不可能在地东上买到，就只能从我家的地里面自己去挖出来。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那个文化记忆相关，因为你每次吃这道菜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家里，比如说那时候妈妈做这道菜时她会跟你说什么，爸爸吃这道菜时她会跟你说什么，有很多这种儿时的回忆。
对，就像我其实每次回老家吃饭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上海所有的外卖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嗯，
就完全是一种家的味道。而且包括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小镇里生活的话是会有很多新鲜的食材的，然后他们那些菜的养育的就是种植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可能确实跟我们超市里买到那种保鲜挺久的蔬菜会很不一样。
刚刚那个场景其实我也想起了一部电视剧，是一部日剧，有点像那个纪录片，叫做小森林，它就是分为春夏秋冬。灿灿有看过吗？
我看过一点点，我看过他们做西红柿罐头好像。
我应该看挺早了，因为那时候我想想那时候我状态应该很差，应该是毕业季，然后又失恋了，然后论文又过不过审，工作又不顺利，就状态挺差的，就在想我为什么会把自己生活过得这么差。然后偶然的机会我就看到了这一部电视剧，点开来看，其实他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他就是讲一个女孩子然后收到了老家的一封信，然后他就回到老家开始过起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嘛。他就会认真的讲春天到了这道菜怎么怎么做，冬天他要去哪里把这道菜给封存起来，把这个味道给存起来，然后第二年又春天的时候这道菜打开的时候它又是怎么样的味道。其实整部剧很平淡，但是你越看越会觉得很温暖，特别是当你在那个场景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是一种非常治愈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厨房，开始给自己这种治愈的力量，因为我觉得食物本身就是能散发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你心情突然间平静了下来，去感受这种食物带给你的那种能量，去感受食物里面每一种味觉，你会慢慢的就会就像你刚刚说的一种冥想一样，就会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发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对，所以焦虑的反义词真的是具体，就你当你爱上一个具体的菜或者具体的一个天气或者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世界也没有那么多值得你焦虑的事情。
是的，
我觉得有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前年可能是特别不爱就是做饭啊或者怎么样，然后生活就是工作上也特别的压力很大，然后感觉那个状态确实蛮糟糕的，然后也我就特别能 共情你说就是毕业季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一无是处啊什么，就是你心情很低谷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难受，就怎么说呢，
就说不出来的难受，就是有一团棉花在你心口上塞着
啊。可能对这个比喻特别好，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难受。
对，
然后对我来说我就会想到就可能我们节目里老提的一句话，就说虽然想死但是还是想吃辣炒年糕。
是的，
我觉得就我觉得就是说你边哭，就是你生活压力很大了，然后你可能一天忙完超级累，啥也没吃，然后休息也没休息好，然后觉得很压力很大，情绪绷不住的时候边哭，但是你同时边在吃饭的人是不会去死的，就是他们还没有放下就是真正对生命的那个渴求，我觉得是一个很良好的迹象。然后阿瓜也经常劝我说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我要讲起那句话，就是没有什么事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吃两顿火锅。
对，吃火锅也是一个不同的场景，就大家朋友聚会一起吃火锅觉得很热闹，也是给人很多的能量。
对，
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失恋，但是我还是挺要感谢一下我之前的感情很治愈我，就是吃饭的这一点，虽然可能我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哈，但是我在可能之前在以前就很状态很糟糕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能量棒女孩，就感觉生活压力巨大，就工作压力也巨大，然后就每天特别特别忙，然后有时候也出差啊什么的，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可能吃顿饭十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就经常在路上就带一个能量棒。就说实话，很多人说吃能量棒热量太高不利于健康，但是能量棒的意义就在于说在你没吃饭的时候，没时间吃饭的时候，它是一顿饭。
对，给你补充一下能量。
对对对，就这样子你可以有时间去做你其他不得不去做的其他事情。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生活得特别不健康，就可能因为就是因为确实缺乏能量，我还挺容易有时候挺容易低血糖的，所以就是碰到能够喝水的时候，在飞机上问你要喝什么，我肯定是选可乐，就是一定选最甜的那种就给你补充能量。然后到后面可能那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吃饭吃得特别认真，然后对方也是就挺照顾我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吃得特别认真。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能够开始慢慢感受到说，哦，原来认真坐下来吃一顿饭是怎么样的，然后认真坐下来吃好多好多顿饭是怎么样的，然后去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去看这个地方的美食，去尝当地地道的菜是怎么样一种生活。我觉得虽然现在这段感情已经结束，但是这个好习惯是我在生活里一直会带着的，包括我现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觉得最近换了新工作以后我有在非常认真的吃饭，但是会稍微控制一下食量啊什么的，因为最近还在准备跑步嘛。然后对，然后就是说我能够感受到就是我现在去公司食堂的时候，我会想先去探索一下各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菜，然后再选一个景观好的地方坐下来吃食堂。甚至就是因为可能我现在外资公司有一些同事他不是特别认同食堂文化或者食堂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去就是外面的餐馆子吃饭，然后在那里面的话也会体会到很多就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特别有趣。说实话就是上海的餐饮行业还真的是蛮卷的，就是你能找到很多特别好的性价比好菜，就是在本来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去外面吃顿饭就完全是周末才能安排的事情，但如果你的同事可能刚好就是周中的时候就想在外面吃个饭，就不想吃食堂，就想正儿八经的对待一下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你的工作日也变得节奏比较好，然后也比较舒适这样子。
对，吃一顿好的真的会让自己非常的开心。我又想起了张家伟老师在《尝一口人间烟火》里好像也有写到类似的，就是关于吃东西，当然他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吃东西要讲求时令，然后好吃的东西你就一定要当时就吃完，如果你过了这个时间段你再去吃，即使这个食物它没有任何变化，你可能吃起来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对食物的态度，我们对食物的看法，以及我们对食物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之类的，可能就是决定了我们生活状态的不一样。
嗯，是的。
对，我现在其实有点相反，我现在是把吃饭的时间节省下来干其他的事情了。
对，但是你之前的那个吃饭时间确实太长了，要稍微中和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在学习做白人饭，虽然我朋友会觉得很疑惑，白人饭为什么还需要学习？我说这个是牵扯到营养学了，因为如果你要做白人饭，你就必须得兼顾自己的营养，就每一顿饭你得有自己的那个维生素啊，然后 B 族啊，蛋白质啊，各种含量得保证自己能吃到。
嗯，对，还有他们的那种抗炎饮食，我觉得也是挺神奇的一个说法。都说到其实做菜，我原来看过一部电影作品，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叫朱莉和朱丽叶。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说原来有一个美国人去法国，然后他创作了一本就是关于美国人如何做法国菜的这样一个食谱，因为法国人特别懂怎么样慢吞吞的做很多很多菜啊这样子，然后对食物也特别关注嘛，一个美食之都。在后面就有另外一个，就可能过了十几二十年，有另外一个小女孩，就她在纽约生活，然后她平时生活特别忙碌，也是那种公司职员这样子，但她也挺爱做饭的。有一天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做一个博客，然后那个博客里面就每天写说我学原来的那个美国人写的法国菜谱来做一道菜，就每天做一道那个菜谱上的菜。然后因为他要做那些菜，所以他对那个城市的菜场啊还有生活的这种连接就更丰富。比如说他最后要做一道大菜，就是法国的一个大菜的时候，他就要需要邀请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吃，一起吃这个大菜。我觉得就是在整个做菜和你，因为做菜的本质是一种宴请嘛，就当然在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是一种宴请嘛，在做菜和你最后把自己精心做的菜呈现到朋友面前的时候的这整个过程，都是对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这种成长，包括你对交友啊这些的一种成长，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有启发。就是能从他的一道一道菜里面，虽然他中间有很多情绪崩溃的时候，就说哎，我平时上班这么忙，我还要下班做这个，我根本做不出来，做一次做不出来什么什么的那种，就有很崩溃的时候，但到后面最后他的结果还是挺好的，就感觉他有整个很明显的成长收获。
我加一句，就是我虽然很喜欢做饭，但是我很讨厌别人要求我做饭。
嗯，对，是的。
就是我做饭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你不能要求我给你做饭 ，no。
对，就如果每天下班你得去做饭的话，真的就是一种劳动。
对呀，就会很累，你就会失去对做饭的那种乐趣呢。其实我刚刚还想起了一点，就是应该是2019年还是2020年的样子，那时候沉迷于日料，因为我觉得日本人对吃非常的尊重，
而且它其实很适合一个人吃。
对，然后那时候买了日之路还是日食路，有一本杂志，
日食路我知道，
哦，日食路，哦，对对对，
日食记，
日食记吗？反正是一个杂志。
哦，那叫知日，那叫知日，
哦，记不大清了。
我也买过那个什么一碗炖锅物料理，嗯，还有什么什么喝下午茶的几本，就是他确实做的挺好的。
对，然后我买的那个应该是教你做什么味噌汤啊，这些那个。然后那时候我因为住的还是公司的宿舍，哦，那应该是2018年公司的宿舍嘛，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享受一个单独的自己的厨房，但是我因为看了那个杂志，我又特别特别想去尝试这本杂志里所描述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又遇到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日料它的那个料是非常的多的，你得买很多很多的料。
嗯，
所以我
确实，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发挥我的脑子，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用中国的料来顶替日料。
哦，你还挺机智的嘛，
那种调料。对，因为有些味道它可能跟中国的一些料可以就是比较相似，或者有一些是甚至用食物可以熬出来的味道。我那时候记得我用什么熬的，我一下子忘记了，反正是用几个菜，我几个菜熬出来这种汤，那个汤是我来代替种那种日料那种料。
嗯，
就那个过程我非常的快乐，我感受到一种创造的快乐。
哇哦，真的，我觉得其实在饮食里做的一些事情也真的就很有大艺术家的那种，但他其实做美食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文理兼修，他既有那种很客观的事实存在，然后又有那种需要你艺术创造的部分。
这就是西方跟东方在对待做饭这件事上的一个区别吧，但可能更讲究那种精确性， 就是牛排到几分熟，你这个盐要放多少克。那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可能更讲究的是一种你的感觉感知，它是一种孤的一种无法去传授下去，甚至无法总结给别人的一种。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很多菜谱下面肯定会有一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
对，这样写菜谱感觉非常的真实。
对，
就是我想说一下我最近在上海的一些书店附近吃的饭，然后包括就是书城里面吃的饭，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其实它书城或什么这些跟出版相关的生态附近，它什么样的饭才能够经久不衰，我觉得还是挺有记忆点的。
哎，我感觉这个好适合做一个选题哦。
对，可能做不了这么久，因为也不是每次去都会在附近吃饭。就比如说我之前去上海书城的时候，上海书城里面有一个特别很海派装修的一个小茶馆，然后那里面就卖一个可能58块钱的茶泡饭套餐，我好像之前提到过。然后它的茶泡饭套餐就是在它那个地段，因为也是人民广场那一带嘛，它那个地段上来说不算是特别贵的，但是它的菜量真的给的特别的足，然后它的茶泡饭也真的很有茶香。我这段时间看到那个茶泡饭在附近可以叫那个书城的茶泡饭的外卖了，我觉得很幸福。因为当时我在那里面看完了一整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漫画，因为你在那个茶馆里面点菜什么的，你是可以拿书城里打开的书然后去看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整个回忆给我特别的好，然后当时我自己的心情也很好，然后又感觉到看完了那个关于心理的那个漫画之后，感觉到内心又非常自洽和平和，然后那个茶泡饭就超级好吃。所以从此以后就是那份茶泡饭就带着我对生活的那种幸福回忆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徐家汇图书馆，它紧靠着徐家汇嘛，就是它紧靠着那个美罗城，然后那边也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从奶茶店到就是什么西餐厅再到一些中餐厅都有很多很多你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有包括那附近有很多大学生，就是很多年轻人，你就可以就看到附近也有很多什么撸串啊或者那种地铁里的那种小吃，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记得他们虽然是这个地铁站，但是徐家汇书院的下面那个地铁站真的就是
美食的天堂，
是我见过这就是美食的天堂。就里面有很多那种小吃，就你感觉先看了哎，你过了什么丽莲蛋挞的摊子，你就马上有虹口糕团，然后感觉就是在那里面读书应该是不会变瘦了，但是就真的会是有一种幸福的回忆在。然后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书店，也是我们最近在商量搞一个线下活动的书店，大家可以进我们听友群，然后持续关注，我们会后面搞一个活动，就是唐宁书店嘛。唐宁书店呢，它在那个书店里面也有一个泰国餐厅，然后里面的菜分量也是小小一份的，也是性价比好店。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偶尔约朋友在里面小聚的时候，刚好可能你们本来是比如说喝茶聊天之类的，或者就在那儿纯坐着聊聊天，那偶尔碰上饭点想吃个饭的话，又可以马上在唐宁书店里面吃上饭。它作为那种洋房书店还是真的比较有氛围的，而且现在还比较安静，然后也把这个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据点分享给大家。
那个灿灿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不是马上要去北京了吗？我们北京有一个市集，北京的朋友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在朗园。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差去北京的时候就被朋友拉着去吃一些北京地道的食物，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去早上我们起了个早去吃了北京的早餐豆花，还有个卤煮，还有中午的时候应该是被朋友拉去吃了烤鸭，晚上应该是拉去吃了那个烤羊肉。都是我记得以前在梁实秋好像在一本书里面叫做就只知道吃，应该是这本书里面好像有写过一些，
谁写的雅舍谈吃，那个雅舍谈吃就是梁实秋写的，因为他的那个书房叫雅舍
啊。然后我就想当时他们都说你去北京了要去吃北京烤鸭，然后一边吃我就一边想象一些作品里面他们是怎么写烤鸭的。然后最好玩的就是第二年去北京的时候，朋友因为知道我喜欢吃北京烤鸭，那天我吃了三顿，
哇哦，
吃了太多了，就是会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北方， 然后虽然北京对北方人来说不算北方，但是对南方来说已经算北方了。然后他们的饮食习惯包括他们那个量特别特别大，就是 你每次特别是我们去吃的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可能两个人点四个菜或者五个人点六个菜这种多点嘛，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进了一个菜馆，然后我们两个人点了四个菜发现根本吃不完我们就问哦，我们又忘记了这是北京不是上海。
对，真的我觉得其实好像出了上海之后其他的地方菜量都挺大的。
没有吧，我觉得福州挺少的呀
哦，是的可能是我没有去过那里。江西菜量也挺大的，就很实在。朋友们，在我们这次刚好也聊到北京嘛，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要预告一下，春天已经来啦。在这个万物的季节，下期节目我们将走出录音街去逛个书市，就是北京的图书市集。在书市我们会录下逛摊位时和出版社老师们的交谈，也可能会和其他的播客的主播们串台聊天哦。我们也期待可以在书市的现场见到你，也欢迎听友朋友们到时候来打招呼，也许你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北京图书市集春季场的时间是3月29号到31号，也是这个书市连续举办的第五周年了。每次都会有许多优质的出版社来出摊，是很难得的可以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面对面聊天交流的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这次一播客的圆圆也会替我们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的这个串台节目一起去到现场，你参与这个书市活动。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到书市来找圆圆玩，谢谢大家，
欢迎来找我们玩哦。